这里是挪威西岛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6月14号，公元2014年8月9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兰萨拉举行官方法会，纪念内阁噶夏执政满3周年；新德里举办书法字体展，鼓励流亡青年学习藏文书法；西藏新海县一木桶眼球被回族人打破，引发冲突；藏人作家韦瑟在拉萨机场受当局骚扰；两名藏人政治犯刑满获释，受民众欢迎。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昨天8月8号是第14届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噶夏执政满3周年纪念日，行政中央在达兰萨拉大臣经院中特别举行官方法会。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为首的各部门部长和秘书长，最高法院大法官为首的各法官，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为首的部分议员，行政中央公职人员和达兰萨拉僧族民众等上千人，于昨天8号下午4点钟参与了在大城经院中举行的官方纪念法会。司政洛桑森格在法会上致辞，向自焚者为首的为西藏正义事业付出艰辛的所有藏人进行祈福，并感谢境内外全体藏人对藏人行政中央工作给予支持。洛桑森格在纪念法会上着重介绍了中间道路政策，他说，今年6月5号，藏人行政中央第14届内阁噶夏召开记者会，正式发起了面向国际社会的中间道路介绍活动，得到了50多家国际知名媒体的大力报道。同样，行政中央新建成的中间道路官网开设了汉语、印度语及英语为首的7种语言版面，得到了汉人民众的积极响应。他们表示，通过这一网站明确认识了中间道路政策。洛桑森格强调，中间道路政策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美国白宫先后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政府高度赞扬达赖喇嘛尊者提倡的中间道路政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反对西藏境内藏人遭迫害和打压的情况。洛桑森格还强调，正因为境内外藏人坚持和平非暴力斗争方式，藏人问题不仅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同时中国政府也不时发表所谓的白皮书，对西藏问题做出相关解释。迄今为止，北京当局针对西藏共发表了10本白皮书，对新疆发表了2本白皮书，而对内蒙古从未发表过白皮书。针对凶天问题，洛桑森格表示，近年来凶天组织成员利用国际平台歪曲宣称他们无信仰自由等，其实达赖喇嘛尊者从来没有禁止供奉凶天，只是解释供奉凶天的危害，建议放弃供奉。如果尊者禁止供奉凶天，那么藏人行政中央的相关政策也会有改变。行政中央从未将凶天供奉者与其他藏人分别对待，他们一样享有藏人同等权益。很多凶天成员靠行政中央核准和提供的证明信才获得 IC 难民通行证，从印度前往欧美等国家，因此他们的相关指责完全是无稽之谈。司政洛桑森格最后再次感谢境内外藏人和各界人士在过去3年时间中对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噶夏工作给予支持和拥护，并誓言将继续为实现境内藏人的真实心愿付出努力。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印度国际中心和国际佛教联盟联合举办书法字体展览活动，鼓励流亡藏人青年积极学习藏文书法艺术的同时，让更多人关注藏文书法。昨天8月8号下午6:30，设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度国际中心和国际佛教联盟，在印度国际中心的会议大厅中，邀请著名流亡藏人书法家加养多杰和克什米尔书法家沙希德西迪基联合举办了一场名为宗教和谐书法字体展览活动。流亡藏人书法家加养多杰在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在昨晚的书法展览会上，主办方邀请了印度环境与旅游部秘书长帕韦茨德汪、西藏噶举派法王第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印度国会议员帕瓦马为首的多位国会议员等，共计250多人。加扬多杰表示，出席展览会的主要嘉宾印度环境与旅游部秘书长在活动上发表演讲时指出，流亡藏人们在保护西藏语言文字的同时，要积极维护和发扬西藏的独特藏文书法艺术也是非常重要的。流亡藏人书法家加扬多杰还表示，此次书法展览活动将维持到下周六8月16号，主办方已邀请印度内政部副部长瑞吉珠作为嘉宾出席本月11号的艺术演讲活动。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居住在西藏安多新海县唐乃亥乡的部分回民因草场纠纷打破了另一村藏人牧童的眼球，而引发两村村民冲突事件，目前有部分民众遭到公安人员的拘捕。下面请收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本周三8月6号，西藏安多海南州新海县曲史安镇塔洞村藏人牧民的羊群因进入附近唐乃亥乡野马台上庄村回族人的草场，一名藏人牧童的眼球被几名回族人残忍打破，从而引发了两村村民的冲突。现居澳洲的新海县藏人白马向本台介绍说，因为草场纠纷，野马台上庄村的部分回族人三人毒打了两名藏人牧童，其中一人的眼球被打破，于是失去安镇塔洞村几名藏人到野马台上庄村为打伤牧童讨回公道，但与回族人发生冲突，当时双方都有人受伤。随后野马台上庄村为首的当地回族人聚集在新海县政府前进行所谓的情愿活动，歪曲声称藏人开展示威活动打砸野马台上庄村的清真寺，打伤部分回民等，企图把村民之间发生的冲突事件进行政治化。另外，新海县一名藏人向本台表示，这里的回民们都联手栽赃藏人，说藏人开展示威活动打砸清真寺等，但事实上这根本不是民族之间的矛盾，是两个村庄之间发生的一起冲突事件而已。澳洲藏人白马继续表示，据当地民众透露，新海县公安人员经初步调查证实，塔洞村藏人并没有打砸清真寺，更没有开展示威活动，纯属野马台上庄村回民造谣。
西藏知名女作家韦瑟近日从北京前往西藏首都拉萨时，在拉萨机场受到了当地警方长达3个小时的搜查骚扰。详细内容请听敦云的报道。
昨天8月8号，韦瑟发表多篇推文，讲述了自己抵达西藏首都拉萨后在机场遭到警方骚扰的情况。在一段推文中，韦瑟写道，8月8号11点半到拉萨贡嘎机场，未出机场即被喝茶，那么多人恭候，这茶好彻底啊，就差搜身了，整整3个小时。韦瑟指出，在机场被扣留的3个小时中，自己的行李被一件件打开录像，包括内衣、药、化妆品，包括书、电影、光盘，甚至电脑被拷贝，手机被一页页录像。他表示，我只觉得蒙受屈辱，就跟被搜身还被录像一样，比他们各种指责都屈辱。据悉，拉萨警方还将韦瑟携带的一台户外运动相机当作偷拍间谍设备而没收。韦瑟还透露了，在抵达拉萨的前一天，自己70多岁的母亲也被当局请去喝茶的情况，指出在同国保对峙时，他的母亲说，我们是母女，永远不会断绝亲情。而在对方要求他教育韦瑟时，母亲则回复自己的女儿是个成年人。韦瑟在北京居住期间也一直遭到当局的长期监视，并经常受到软禁。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对西藏文化、社会、宗教和语言所进行的歧视政策再添新政。近日由西藏阿坝县所谓公安局网安大陆所制作的一张通告牌被人拍照后上传网络。通告牌上用藏文和中文写着，网安民警提示，打复印藏文请登记本人身份证。另据境内华文媒体报道，8月7号下午，西藏首都拉萨辖内的仙祖岛附近拉萨河水域，2名游泳的儿童溺水。当时正在河边的年轻藏人强巴曲扎立即跳入河中救人。不幸的是，强巴曲扎在救出一名落水儿童第二次下水后，便沉入水中。稍后，当地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将他的遗体打捞上岸，而另一名溺水儿童则未找到，生还希望渺茫。有藏人在脸书上转载了这则消息后，流亡藏人们也纷纷在网上为这名年轻同胞的勇气表达了赞扬和致敬。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香赤寺僧人祥曲坚参和西藏公爵县藏人仁青桑珠2人于日前刑满获释，受到了藏人民众的热情迎接。详细内容请听敦云的报道。
2012年3月15号，西藏安多海南州同德县香赤寺僧众开展和平示威活动后，多名藏人遭到中共军警的武力镇压、拘捕和判刑。其中被判2年徒刑的香赤寺僧人祥曲坚参日前刑满获释，并于本周4/7号回到香赤寺时受到了寺院僧众的隆重迎接。此外，2010年7月，被昌都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5年徒刑的西藏昌都地区公爵县环保人士仁青桑珠也于7号刑满获释，同样受到了当地藏人的热情迎接。仁青桑珠曾带领公爵县东巴村村民进行环保活动，荣获福特汽车环保奖和阿拉善协会环保奖，后因为在网上转载达赖喇嘛尊者的文章被指控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刑。仁青桑珠3兄弟都热心环保工作，但3人都被抓捕和判刑。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自任主持的，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